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神的手，那个管教的时候，大能手是在他身上的。现在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能不能接受那个手，能不能接受神的管教，你就看他的反应。有两个很清楚的反应，第一个就是等到与这个祭司们要抬着约柜要跟随大卫的时候，你看大卫怎么说，要约柜回去。他怎么说呢？神如果喜悦我的话，会叫我回来的，我能够再来到约柜的面前来下拜。如果神不喜悦我，那就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柔和的，神怎么做都可以，神没有做错。他知道那次得罪神，所以神没有放过他。所以等到他一听说他的儿子背叛他的，他知道这是神的手。所以这个时候呢，按道理来讲，如果今天约柜来跟随他，那到时候每个地方一定打胜仗。他意思就是说，他多了一重的保护，他的儿子没有他奈何。但是你看见了，他不要那个保护，他说神如果喜悦的话能叫我再回来。你看那个灵多么是什么样的灵。那么后来神又借着示每你另外一个人一面咒骂他，你看见吗？咒骂他就是你这流人血的人，坏人。那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坏人？他是坏人。他是不是流人血？是流人血。流了谁的血呢？流了乌利亚的血。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人咒骂他，有人责备他。那么不光如此，然后也接着又说你也流了谁的血呢？流了这个便雅悯一家人的血，不是流了扫罗一家的血。所以现在等于神报应你。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左右手希望说，好，怎么他可以胆敢来骂我们的君王？那么他们就要过去一对付，就给大卫怎么说？他说任凭他吧，是神打发他来责备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是什么？这是大卫的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最后你看见他还是回来了。所以等到回来，他神再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么意思什么呢？他伏在神大能手下，结果神就叫他升高。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继续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正直的手，神赦免他了。那个赦免叫做正直的赦免。所以怕我们希望这个是很不容易明白，因为普通我们讲的赦免都是讲的我们犯罪，现在主遮盖，主赦免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孩子今天他偷吃糖，妈妈赦免他了，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牙齿变烂了，牙齿后来不行了，那这是那个犯罪的结果。所以要记得，要怕犯罪要像怕火一样。你不要说好了，这次我软弱了，好了，神赦免我，没有错，良心不再控告你了，但那个果子是继续随着我们的。所以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神正直的手。什么时候神把那个手挪开了，就是叫你升高。那么很清楚了，什么时候人把大卫再接回来，他能够继续在约柜面前敬拜，那你就知道说现在神赦免他，他学好了功课。换句话说，在那个阶段里面，他该学的已经毕业了。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要叫我们长大。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发现说有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病有关系。所以我再说，这个病不一定跟罪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病，整个总体来说，病是从罪来的。那就是个人来说不一定，个人来说有的你生的病是因为的确确被人传染了，有的时候因着你不小心衣服穿的太少了，蜡烛两头烧，这个是叫病，这个是天然，这是没有错。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次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大卫的诗篇给我们看他是个祷告的人，神借着各样的环境他学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功课。那么就在他逃儿子，他两次的逃难嘛，对不对，一次被扫罗追赶，那14年大卫没有错，他受苦不是因为他错了受苦，不是，是因为人嫉妒他， 因为神在他用圣灵充满他，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那么尤其是大卫第一次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但第二次逃避这个谁的时候，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是有罪的，没有错。所以你看见他在病榻上的时候他认罪，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认罪不是说因为这次他又添了新的罪，不是，认罪就是说他承认他今天愿服在神的手底下，他看见现在是自己是个罪人。从前他以为他只犯一件事罪两件罪，现在他看见说他是个罪人，所以神的手没有很快的就离开他。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六篇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就是说一年之内他不肯认罪，结果呢你看见他果然生了一场很大的病。那么结果一年以后因为他认罪了，所以他的病就过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很快的我们把诗篇第六篇再看一下，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我想我们再看一下。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所以你看见说现等一等你就晓得他落到一种情形，他证明说现在呢神在怒中要责备他，在烈怒中要惩罚他，所以他祷告说不要这样。第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你求你医治我，因我的骨头发颤。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生病，这是病。但这个病很明显的，你知道，你看你等等你和那个先知的话一相连，我想就很清楚。第三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一次的的确确你看见一个人不肯认罪的时候，那么然后呢神就允许一些病临到他。那么这些病当然我们说跟他所犯的罪是有关系的。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那么很明显他到了快死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所以现在大卫不光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所以你看一个诗人给我们看见，当他不认罪的时候，当他犯了罪以后，你看见他落在这样的病痛里面。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心里的病，很明显是身体上的病。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要记得要让主听我们的祷告。那听我们的祷告，当然你这个听我们祷告当然跟后面认罪是有关系的。我的一切仇敌都比我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所以就在这个背景底下，然后接下去的就是一年之后，那么等到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先知就告诉他说神赦免你，神除掉你的罪，你就不至于死。意思就是说本来如果他不认罪，你看见很可能会忧伤，这个不光是身体上，也包括心理上。你知道一个人不是不认罪，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不肯认罪，所以心脏的负荷就太大了。我心也大大的惊慌，如果大大的惊慌久了以后，你看见这个心脏的这个负荷量就太重了。所以有很多的人他很多的病是从哪里来的，是跟罪有关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说，后来大卫一认罪，我们看见他的病就好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呢主就借着一些病痛来炼净我们，看见吗？炼净我们，叫我们能够。所以认罪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好了，那么这个是 他犯罪，就是因着犯淫乱的罪，因着犯谋杀的罪，你看神真的手领导他。但是等到后来，因为他亵渎了神，因着他把神代表做了，所以你看神真的手不一下一下就过去，没有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落在一个人怎么说呢？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姿势还是很高的。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能伏在神管教手底下，我们的姿势一定是低的。许多时候我们听我们讲话就很清楚。我常常觉得纳闷，就是在电视上你看有的传道人，他的确跌倒了，神也赦免他，我想我们大家都赦免他，没有做。但是问题就是他没有学好一个功课，就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姿势性低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升高的时候神才继续用他，否则神可以不用他，因为每次他一站起来别人就想起他所做过的事。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完全过去呢？不是不错，你认罪了，我们知道说神赦免了，没有错，这并不至于死，就不死了。但是呢，这不表示说神的手没有，并不表示神的手就挪开，神的手还是继续在我们身上做他雕刻的工作。所以呢，等到下面，等到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几章神，我尤其我们好不这个现在再回到38篇。当你读38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大卫写的这个第一句话还是一样，耶和华求你不要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好，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大卫又生病了。不过这一次呢，是什么时候？是他逃他儿子，他的儿子要搜索他命的时候，明白吗？但是很稀奇，你现在看见他在病榻里面，跟上一次的祷告，跟上一次学的功课不一样。上一次的功课很清楚的，你不认罪，你哀恨，你一直过不去，一直不肯，结果你看神最后一定要借着病痛折服我们，叫我们不肯认罪的我们要认罪，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嘴巴硬，不管怎么样，在认罪这件事上心要越软越好，要越软越好，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等到38篇的时候，还有39篇，还有41篇，你看这3篇的诗篇通通是病榻上的诗篇。不过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很清楚它做王的时候，很清楚呢，你如果读它整个3篇的内容，很明显是亚撒龙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他所在病榻上所写的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他这些诗歌里面就可以明白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然后你看见为什么神很容易很快的，你看见等他学完了以后，你看见他儿子的这个 头发呢就挂在树上，然后后来有人就把他迎接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过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他在病榻上那个态度，那个灵，那个情形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然后你就能够知道说，许多时候这个我病痛乃是神一个化妆的祝福，乃是神借着这病痛来教训我，训练我们。当我们没有病没有痛的时候，这个人很容易骄傲，这个人也很不容易学功课。但是现在呢，你看神就借助这3篇诗篇呢，能够让我们学一些功课。但是我想我们在这看这三篇诗篇以前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就是他真的逃避亚撒龙，他写了好几首诗篇。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大概看一下。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在就在那段时间他又生病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就问说，在那个病榻上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要记得，我再说，同样在病榻上，不认罪的时候学。